欢迎收听云端慢慢无聊，我是阿呆宇。
欸，我是赖品宪。
我要先说，就是我这礼拜没有任何就是开场的小故事可以送给大家，因为我这礼拜有点小忙。然后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好了，就是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喉咙有点不舒服，所以今天拖比较晚录音也是这样，就是我想说看会不会喉咙的声音不要太糟。对，大概是这样。
我听起来是还行啊，
应该我自己觉得有比昨天好蛮多的。
好，没有小故事也没有关系啊。
真的吗？还是你有小故事？
小故事吗？应该是没有。但是就是我这礼拜也不算忙，可是就是一直出门，然后一直去朋友家里面做客这样。
听起来好像是那种暑假的快乐结尾哦。
对啊。暑假莫名其妙就快要结束，我真的要崩溃了，唉。
国中小的已经开学了，
可悲大学生还在继续放暑假，好赞哦，耶、yeah!
！对啊，我也是，就是想到这点就觉得稍微安慰一点。
对啊，至少我不用那么早就去面对学校的东西。
我也是超不想面对的。哦，然后。就是因为是新生开学嘛，然后我最近很忙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些朋友在重考，然后也有一些高中认识的学弟妹，就是在考指考，所以就是他们从填志愿或什么，就是我的朋友就开始一直在问我问题，然后放榜之后又有更多的问题，然后现在放榜之后又有自己现在大学系上的学弟妹也有慢慢的问题，所以我这一班就除了自己已经够忙之外。就是我在当大家的那个答录机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回答超多人的问题的，对啊。
FAQ 这样子，一直去回答各种会出现的问题。
升学客服。
可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看到新生名单，但我就是找不到我的学弟或是学妹，我认不出来那个名字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就是我在脸书上面打这个名字。啊、跳出无数个结果。
你说你的直属吗？
对啊，
这个人就可能只能放他去了。
对，我就想说，等他觉得怎么大家都有直属，然后就他没有直属的时候，他就会自己来找我了吧？
因为我办那个迎新的茶会，就线上的，然后就是要找学弟妹，也是要联络，就告诉他们这件事情，然后超难找的。就是有的名字真的是一打出来就是大概100个，所以我觉得只能随缘。然后我自己是我的直属自己跑来找我。
我那时候升大一的时候也是我学姐自己跑来找我，所以我就轻松 get 一个就很方便的问问题的对象这样。
所以你是会去问人家问题的人？
不是耶、欸，我都是自己先爬好文，什么选课的须知我都自己先找好，然后先把，就是我很不喜欢去，明明就是自己找得到资讯，然后硬要去问别人这个怎么选，那个怎么弄的。对啊 ，Google 就不在那边。
你是认真的人欸。
我都会自己去查那些选课的资讯啊，因为我觉得不用自己找得到资讯，还要去麻烦别人告诉你。
那你真的是非常怎么讲？好，我觉得是很优质的学弟耶。
对啊，我也觉得我很棒，因为我自己也很讨厌别人问我就是 Google 得到的问题，然后就觉得哦 ，Google 发明给你，好浪费哦，这样就会有心里会有这个 OS。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都不太想主动的 Googl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我其实有时候也蛮纳闷的，还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想要借，就是其实问问题是手段，他想跟你讲话才是目的，就是可能他其实去问学长姐或是去翻别人是为了就是想要怕自己可能是进大学会没有认识的人之类的。
可能也蛮有可能的，因为我就是上大学之后，之前有讲过，就是我其实很没有特别想要去 做一些社交行为，所以我都干脆都自己来，
也是蛮合理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顺其自然的那种类型，就是有人来找我讲话，或是该去找别人讲话，我也是会，但是也不会特别说一定要怎么样啊。好，反正我现在就是跟学弟妹讲完话之后，就会有一种看到以前的，就是那种感觉真的还蛮不一样。像他们就会有些人就会对上课充满了期待，或是有些人就会想说，就是还是有些人，因为他们才刚放榜，有的人还是会觉得说他没有到他自己最理想的志愿之类的，就是真的很有那种刚考完的考生的感觉，就觉得好青春哦。
你说他们会想要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吗？像重考啊，或是选一大堆课的，
选一大堆课的特别多。不过我觉得那个就是自然而然大家都会长成正常的样子吧，就是进去学校之后就会变正常。真的，就是
长成正常一般大学
生的样子，大学前的幻想也会在你进去之后可能就会慢慢的破灭，然后你就会让它变成一个正常的生活。
嗯，对。你原本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是这样？
我还好，我就没有什么落差。我没有对，我不是那种有奇怪的幻想的人。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对大学那种偶像剧的幻想吧，就是
你说转角遇到爱那种啊，撞到了是帅哥，
学长载你骑脚踏车在校园里面之类的吗？
那种真的是只有在什么青春恋爱喜剧里面才会发生。
你会发现可能最后你的确有朋友去叫他车载你，但是他不是你的男朋友，也不是你的女朋友，
对啊，
他只是你的朋友。
只是朋友啦，好朋友这样子。他有更好的闺蜜啊什么的。哦，而且我讲到就是期待，我之前就是去年刚升大学要选课的时候，我想说，哦，我一定就是可以双主修，然后辅系什么东西的，做一大堆奇怪的事情。然后过了一年之后回来，到了那个可以申请的阶段，我就想说，好累哦，就是那个，
我还是有，
就是
我现在就是注定要延毕啊，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你不要想说你的。就是不要真的以为自己24小时可以做48小时的事情，
效率没有，我个人效率也没有很好，所以后来就是放弃了这个幻想。
而且还会有人就是以为自己就是明明高中上课不认真，还以为自己大学上课会很认真。
哦，殊不知大学根本没有人管你上课认不认真。
我不知道，就有的还是会点名或基础学习，但是那就是你有没有来，就是它都是很直接的事情。不是那种你以为你回家会很认真，或是你以为你上课很认真，你就可以带来什么，然后就对啊，就是就会变成是很自主管理吧，真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那种感觉。因为如果教授在乎的话，他也不会来管你，他就直接跟你 say goodbye 了，就应该是这样吧，我觉得啦，
多数都是这样吧，就是。教授根本没有在管他上课，你到底要不要上他的课啊？你就是成绩到，他让你过；他没到，你就是当掉。
嗯，但我还是我有，就是我遇到不在乎出学习的，也有遇到蛮在乎的。但是那种就是在乎出学习的，就是也是点名你没有来，那你就直接拜拜。就是他不会说，欸，同学提醒你你要来哟，就是完全没有这种。以前还会有人管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就是结果就在那边那种感觉。
就是以前家长很常讲说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然后真正到了大学才发觉，诶，这句话不是在讲干话。
我也蛮认同的。
我是觉得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抱着一种反正上大学就是去寄宿学校的那种感觉，然后反正你做的自己做的行为你要对自己负责，然后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就好了，不要一直去做一些太多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最棒的心态了。
嗯，然后而且就是我会有一种我不要靠别人的感觉，就这我有一种，我就告诉自己我不可以太依赖群体啊，迟早我一定会孤身一人，那为什么不现在就自己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
Oh my god！你太独立了吧！你这个，你这样，大家听完就是跟你一样的，就会变，会不会变得自闭？
不会耶，会自闭吗？哦，其实我们的就是上集提到的那位展哥啊，他是我少数大学有在讲话的人之一，因为我们读同一个大学，只是不同系而已。然后我们下课都会他载我骑车到处走。
就像我刚才说的，会骑车载你的人不会是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对，没错，他不是我的谁，他是别人的男朋友。太好了欸，
真的，事实就是这样。哦，我觉得我今天可能会剪，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一拜可能会剪的稍微晚一点，所以就也跟大家说，就是这一期可能上的时间也会比较不稳定，对，我先提早说个抱歉。我这个礼拜实在过得太混乱了。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听到的时候才会听到你这个抱歉，所以就是 我们随缘的更新呐、啊。
我也很不情愿，因为我很想要稳定的更新，对啊，所以昨天不没有更新的时候，我也是蛮累。而且我其实有点小后悔，昨天没有录，因为我本来以为昨天没录，我就可以把我昨天要做的事情做完，那显然现在就是没有，所以我就现在就觉得说，那我应该昨天录的吧。这种感觉，
没关系啦，就是
后悔总是来不
你昨
及
天是
的。
说你睡比较少，所以我就觉得
对啊，我后来就是去睡。
要保持在最好一点的状态来录啊。
对，我就是想说，至少我现在是讲话或什么稍微比较清晰，然后声音也没有到太烂的状态。
想不到欸，哦，我今天下午去看那个《回忆三部曲》。
哦，电影，所以你进电影院了，这是你疫
对，
情后第一次进电影院吗？
没错，真真实实踏入了实体的电影院，而且我觉得进电影院除了就是去看电影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可能也不算重点，反正就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要做，就是看其他电影的预告片，
哦，哎，我也很喜欢。
就是开播之前。播预告片有一部好像叫什么超越什么2分钟的，
超越无限2分钟，
啊
这
对对
个
对对对对，就
可
那
以去
部，
听我的 podcast。右请右转啊，大鱼在深海里的，不知道哪一集有提到这个。
那我看就是我看他预告片感觉很酷，因为就是他有一种跟时间有关，可是他又一种又。以一种日本喜剧的方式去呈现这个，虽然就是不长不短的2分钟的时空穿越这样。
对，而且他的。我还蛮推的，他是看完会觉得心情不错的那种电影，就是不用带什么很复杂的心情去。然后你一开始看，就是他整部电影非常的阳春，你刚开始看会，就是到后面你都会觉得，啊，原来电影可以用这么简陋的道具吗？的那种感觉。可是，就是他完全展示出那种，我不知道可能是古老，就是有点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些。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想到。我们现在如果去看那种什么50年前的金庸的一些武侠片，我就会觉得那个特效很假，或是道具很烂。但是有些你看了还是会，
你说那个《射雕英雄传》有一只大鸟在旁边的那个吗？
对啊之类的，就是你可能会觉得看起来很荒谬，可是如果你是按照那个剧情去看的话，可能还是会觉得非常好看，就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好看的东西，虽然一些技术上的东西会提升好看的程度，但是也不一定要。有很好的技术才会很好看，这样
嗯。
就是可能有一个不错的故事，或是很真诚的内容嘛。我觉得内容蛮真诚，好像真是蛮重要的事情，就是会让人觉得至少那个感受都会是好的。我觉得超越无限2分钟就没有这个感觉。而且我后来有去查，它好像是日本一个计划还是什么实验计划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给一些特殊的预算，然后给一个可能。 我没有很确定细节，我现在讲可能是错的，就是可能给一个 A 制作人，然后他就去负责去找一些宿命或是有兴趣做的人，然后在一些可能一个乡镇或什么，就是做一些很特别的合作，所以他是我觉得蛮另类的电影，就是他的整个制作方法跟都很不像现在市面上大家会看到的电影，对，所以就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哦，原来还有人用这种方式在做电影的感觉，然后他的故事本身就是蛮特别的故事，就
对，
是2分钟，因为通常在讲跨时空的，就是预测都会讲那种2年或是200年后的，比较少那种
对
短
啊，
时间的。
会有很大进步的那种。
因为2分钟真是说长，就是真的是感觉上个厕所出来那种。
他故事就是预告片里面不是播说他跟他楼下的，他家到他楼下的咖啡厅就是2分钟的距离。所以就是一个很片刻的时间，他们去做这样子的穿越。然后我看预告片的当下，看完我才发现我是笑着在看这个预告片的，还蛮有趣的，所以我就把它列进我的片单里面。
还不错，我觉得它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心情愉悦的电影，这样，对。好，然后哦，电影的话，就是我本来以为我这礼拜会看很多电影，或是做一些跟看电影有关的事情。我不是说去电影院，就是可能用电脑或什么看的，因为我自己有，就是我之前有兑换那种影音平台的序号，或是。我一下也有 Netflix 之类，就是我以为我会看，就把握暑假最后时光。但就如同我前面讲的，我这礼拜过得实在是太混乱了，所以就没有，就这就是我小小的遗憾。
其实我在家后来都不太常在电脑上面看电影或影集。
是觉得疲乏吧？就是会觉得怎么在家就只能做这种事情，那种感觉吗？
对啊，然后就是感觉他们都太长，然后手机会一直抓走我的注意力。
我觉得手机真的是万恶，每次都要感叹一次。
呵呵，对啊，就偶尔就跳出来一个通知，然后震动一下，他低头去看一下，然后我的那个电影就这样一直播，就错过了一些剧情，这样。
真的，我也是这样。就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家待蛮久的吧。可是像我现在又会有那种开学前的焦虑，可能因为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真的是因为我这礼拜跟就是新生们有太多的接触，不管是朋友或是未来的学弟妹，就会让我觉得说天啊，怎么开学那么近？但其实还有大概3个礼拜吧。
差不多3个礼拜，就是还有一段距离。
那你们要选课了吗？
我们是7号选课。
我是明天，但我其实没有什么研究，就是就可以看得出我多不想面对了。
我是大概在8月中、8月初，反正就那段时间，我就已经把我的必修课的时间先看好了，然后就是算体育课啊，什么其他选修课的通识课的课程都还没有仔细去研究，但是就必修都差不多看好这样。等时间近一点，我再来烦恼要选哪一些课。
我就是也还不确定，因为现在有疫情，不知道大家疫情怎么样。每个学校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有的学校是延后开学什么。然后我们学校现在用个超烂的方式，就是他说一堂课只能有80个人，就这样很不对啊。就是有些系本来就比较少，所以那些必修就一定要实体，啊，那些大系就一定不用实体。那假设我想去修什么通识课，通识课那种就很容易爆掉吧。
通识课通常都会超过什么五，超过法规定的50人，然后都会多一点这样，加签的。
对啊，然后如果是那种爆炸热门的老师，你比如说像之前台大那个，就孙维新馆长的课，那个都几千个人在门口排队，就是想去抽那个明年的那种课，那到底是怎样？就是我就觉得说，他如果规定80个人，那80个人是要哪80个人？然后其他人的学分就放水流吗？还是怎样？我就不太懂那个标准要怎样，因为以前还可以就是加签吧或什么的，如果是实体上课的话，我现在还不太。能想象说， 他如果要一半实体上，就是80人就变学校会同时有可能一半的课程是线上，一半是实
对，
体，就会有一种，我觉得就会有学校内部很不同步的感觉。
对啊，就是他的规定太宽了，导致会很多系所的课都不同调。
好像是教育部目前规定还是怎样，我有点忘记详细了。对，而且我也在想说，他现在的规定假设是只有这个月，那假设是这个教授他现在想要采取线上课程，他应该就是会以这个学期都是线上去做准备吧？因为毕竟备课也是，如果他要做线上的话，他也是要，就是也要准备他线上课程的东西。他如果既然要线上，他可能就会要一个学期都线上。如果可是现在听起来又好像是可能，比如说二级警戒之前是这样，然后几级警戒又不一样，那真的在教学上感觉也会蛮混乱的。
对啊，但是我这边完全没有收到中山大学任何的消息。
你说防疫消息？
对啊，我不知道他是要跟着教育部的指引走，还是怎么样，他就是没有发出独立的一个。对，他就是就是行政效率有点太慢了，让学生常常有点不爽。
疫情真的打乱了大家的生活，而且我们的大学生活搞不好就是应该也跟没有疫情的人还是有一段差距的吧。就是光是我们上学期有一半都不在学校这件事情，真的是蛮特别的。
到就是体院上学期是都在可以到处走，然后下学期。有大半时间都在家里的时间，真的会觉得就是大学生活就是可以这样子这么不同调。
希望大家今年就可以过得顺利一点。好，都会最后都会给一个很励志的结语吗？我也不知道。
一定要励志的啊，我今天就去改分类，把我们的。分类改在什么？不要再休闲了，我们就是改在心灵励志，好不好？我们就是去聊天，然后聊出一个励志的结果。
心灵励志的东西都会红诶。这个世界怎么了？大家的生活都这么不健康吗？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关心一下大家的健康状况。
对啊。
你看那个书店的畅销排行榜，前10名都是告诉你如何活下去的那种书，我就会想说，天哪，好可怕！哦，我要就是等下声明一下，我没有在就是影射说大家活不快乐是不对的，或是什么，或是说有忧郁症怎么样，就我完全不觉得。不快乐是不对的事情的，而且我不觉得我身边有忧郁症或什么的朋友会去买那些书来看，其实，所以我更不懂了。好像心灵鸡汤真的蛮容易爆红的，不然我们现在频道就名字改成什么云端心灵鸡汤。
其实是办得到的，直接改名字，
直接改分类，
赚一笔。
可能我们就会红了吗？Maybe。
对啊。
我超需要抖内的，
哎、欸，对，我们最近都在哭穷，你的板上跟我的板都在疯狂的哭穷。
我不知道，还是是这也是一个那个什么暑期尾声的那种购物欲。
对，真的有，绝对有这个问题。我今天去看电影，看完电影我就去大圆柏楼下的超市买那个啤酒，买。拍摄少年的啤酒，我一买就买了4罐。
对吧？你看，你是先看电影，就是我发现消费这种事情，就是你消费了第一笔之后，就会想要再消费下一个东西。但是你如果一直没有买，就是你今天没有买，你可能明天也不会想要买。但你只要一出现这个念头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要爆买。
哦，那我知道我问题出在哪了。我就是暑假的时候一直在买书。
所以你已经买东西买成习惯了。
对。我都会觉得哦，大概半个月了吧，好像没2个星期没有买书，那我来买一下书的感觉。
我现在我自己跟你不太一样，是我好像是比较累积型的人，就是我会一直不买不买不买不买，然后到某一天就会爆一笔很大的那一种，书也是或其他东西也是，就是我就那种会加很多东西到购物车，但是不会结账，然后某一天他就一次全部结完的那一种人。
那很多欸，你不会觉得就是一次花太多钱，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吗？就是你一次少量，一次少量，大概1000块、1000块这样买的话，
但是你积少成多，其实会更可怕，你更容易就是不知不觉的流失掉，就是像分期付款一样。
哦，shit。
我自己像我就曾经对分期付款就很心动，我就一直很想20岁，然后有信用卡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想说，哇，一个月好像只要300块，好像就还好嘛，就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但我后来就是 Google 一下，大家就说。就是分期付款的邪恶之处，就是你今天看到这个就觉得啊，反正这一个月只有300，然后那个也就啊，这一个月20，就是你当你一直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不知不觉你一个月就要支出爆炸多。
这是一个订阅，感觉有点像转换一下就变成有点像订阅制的地狱。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又来回到一个励志的总结，就是大家要做好记账这件事情，或是稍微规划一下自己的金钱使用。
理性消费。
哇，我们真的好适合当励志频道。
我们现在讲这个财经啊，我们是不是就掌握到了财富密码？
云端财富密码，不是，我知道了，云端财富密码这是名字，但是节目类型要在心灵励志，
哦，
双管齐下吧。
哎，这样就肯定可以冲到前面呢。对啊，你看古埃讲财经的嘛，所以他那么超级前面没有问题。然后呱吉有偶尔几次讲一下就是理财的事情，他也单集那集也是直接冲到前面。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把名字改成云端理财概念的话，
对啊，而
直
且
接
就是
暴涨，好
那
不
些
好？
心灵类的节目也都在蛮前面，所以我们如果分类又在心灵类，然后可是名称是理财的话，就是翻倍吧。
我就不用上课，我就整天数钱，好爽。
你说我也想要冲27亿，诶，我有去买那个算是已经有点过时的话题了，但是我也有投资27亿，那我现在还在这里，就是代表我不是那个人获奖者。
哎，我其实没有买，就是参与那个27亿的投资案。
我们也是，就是刚好我那时候好，我们回家经过，就想说那就顺路。
我没有买的理由就是因为我运气本身就很差，所以我不想去赌。
我连发票都不太会中，超气的。因为我用云端发票，就是我都会好好的结账的时候都会好好的刷发票。虽然说我也没有真的期望说我有什么一夕暴富，就是这只是偶尔飘过的幻想，但我就觉得我可以一年来。我用云端发票应该不止一年了，就是从来没有中过半张，也是一种，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没有偏财运，我不懂。
如果有人想要抖内的话，欢迎联络我们，我们会帮你业配各种产品，拜托了。
可能可以先，就是朋友们也可以啊，我们可以，比如说你缺男朋友或女朋友，你可以 donate 我们什么小额头。岛内，我们就会帮你招募男女朋友之类的。
没错，我们各种服务面面俱到，好不好？
那你觉得我们要试试看经营社群吗？
好麻烦哦，可以是可以啦，只是觉得又多一个账号，好困扰哦，好懒。
对啊，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听的。可是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可以整理一个比较干净的页面之类的，或是按分享的时候比较好分享吗？问号。但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对推广 podcast 到底有没有用，因为我知道一些比较小开始起家 podcast 的确有经营社群，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他有 IG 账号之后，对于他的收听的影响到底是有没有？
就是他如果有原本就拥有一群听众社群在撑的话，有没有对他的扩展有影响吗？
或是说比较冷门的，有没有因为有社群就比较好？你看我现在，你知道我现在在 IG，然后打 Podcast 跑出超多的，然后比如说有。草木谈心、人生鸡汤罐、女力新生，然后什么 超多的，耳朵旅行社 Podcast 厌世小酒馆 Podcast 天生良品。天哪，我现在在业配这些节目吗？没有，
本集节目、
就是、
没有任何节目的业配，没有业配、
就是、对啊，没有人要来，但是就是你搜寻 Podcast 真的还颇多，我也是蛮意外的。
我第一个跳出来是色情守门员，
我第一个是人生鸡汤馆，他有 1.5 万的粉丝，我第一次知道这个 podcast， 这样是不是有点失礼？
应该不会吧？哦，好吧，好像真的有点帮助，就是他们的追踪都有到万以上，
还是因为这样搜寻出来的都是很有名的比较大的节目，所以才到万。小的可是小的也都会破百，我现在发现。
哦，我刚看到一个我真的没有生气的 podcast， 然后它有800多个。
我看到蛮多百的，对啊，我也是蛮意外的，所以真的会有人去追踪 podcast。我自己听 podcast， 我都没有追踪那些 podcast， 这样是不是不太对？难怪没有人要追踪。对啊，就是我都没追踪别人，难怪没有人要来追踪我。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每一集都整理的比较清楚吧，就是看起来。哦，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有的平常就会更新一些，就比如说我今天有状况，我要延期之类的这种，就是
哦，今天休。
对啊，或是什么今天也会有人发废先动。
欸，可是我们这样分隔两地发废先动，超级智障欸。上一个限动跟这一则限动没有连贯呢，
很帅啊！这是云端的特色，
这是我们的空间穿越，好不好？好，还是不要开账号，因为我刚想到的是，如果我们开账号，然后没有人来追踪，就算我们一直分享自己的节目，
好尴尬，
没有人看到，还是没有什么意义啊！
我这么丧气的吗？可是我不知道欸，那到底是什么人要怎么样才会找到我们节目来听啊？陌生人到底要怎么听到？我其实也颇好奇。
啊、就是那个演算法要怎么让他把我们节目拉上去
啊？还是办账号的好处就是 podcast 会，就是那些喜欢追踪 podcast 的 IG 的人，在追踪 A podcast 之后就会自动再分享新的，所以就是这样有好处的。因为 IG 的演算法。IG 有演算法，但是 Podcast 节目现在本身好像还没有什么演算法，
有就是苹果他自己的，可是就不知道他的演算法是怎么算的。
对，就是相较没有那么明显吧，我觉得。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哦，永远不会好，或是我们那一天大家比较闲的时候，就突然。无聊就在滑 IG， 然后就把账号串起来的时候，
那也是可以啊，
对吧？就是
现在没有一个动机想要开一个账号，
还是现在有人听到这里，听到这里之后就说他想看费仙洞的，我们就考虑。
如果有人想看费仙洞，直接在苹果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里帮我留五星好评。
欸，五星好评那个真的超难用的，抱怨一下 Apple Podcast， 就是虽然我有去评我喜欢的节目五星好评，但是那个真的是不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对啊，它的 ID 好像还很容易重复，
对，就很难弄，真的很难弄。对，那你现在有看什么书吗？就是你说你有去看电影。
我还在看我树冠上、
oh.
就是他这本叙事的结构就跟树一样，他分成树根、树干，然后树冠，最后我看目录是写树子，就是那个种子的子吧，对啊，然后我觉得他的就是他在中间的时候会各种角色开始缠绕在一起，蛮棒的。他前面 无名义的序，欸，又是无名义的序，写了一句话，真的很符合这本书，就是他说叙事如树，生命亦如是，他把这本书跟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结合 在一起，蛮不错的。我现在看到中后段，
你让我对那本书有点心动。所以他是翻译的吧？
对，他是翻译的，
所以他的翻译是顺畅的，
是顺畅的，我确定是顺畅的，不会像《湖滨散记》那么令人讨厌。
因为我觉得翻译的作品真的译者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译者他要去转译这个语言的过程，不要夹杂太多很深的词汇在里面。
哦，这样我可能会考虑入手，因为我自己就是最近也在忍着不买书，是我要等之后，就是我这个月应该会买，这样对，但我还没有决定好要买哪些书。对，
我这本原本是在博客来，就是首页下面滑一滑，有一格看到，然后它下面出现“无名义”三个字，我就决定，嗯，这本一定要买。我们是标题党，但确实是不错。然后我在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就是郑怡农的现实动态也有分享这本书。
那你就是你除了就是看这些电影，就你有这个暑假你有增长你的科学上的知识吗？
我必须说没有。一点都没有。虽然就是我在
那你会不会开学后就什么都忘光光？
哎呦，真的是不要。虽然我在暑假前有去联络那个未来想要做专题的教授，可是我就是没有去进一步去做那些对我的大学生涯有帮助的书啦，这样我没有去看那些东西，我就是一直在看一些电影啊、小说啊这样。
我觉得暑假真的可能就是会想要逃避原本的学东西，搞不好我就是这样，我也是，就是跟有剧情类的东西我也没有什么碰，而且现在就是只要有人问我说我之后如果就是想要做编剧或什么，我想要写什么故事，我就听到我就觉得 Oh my God， 头好痛，完全不想再想要怎么生出一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就完全就没有在我现在的乐趣，就是可能就是什么吃好多吃的东西，然后跟我弟照顾我弟之类这种，然后可能就是跟如果有人要跟我聊天的话，就跟别人聊天，然后我可能现在就会想看一些是不同领域的东西，真的会这样。
真的，我一直就是这个暑假一直在看一些比较算是译文类的东西，就是小说然后电影这类的。因为我真的不想一直被压迫在学科里面，虽然这样很像在逃避的理由，但是我真的不想。然后整个暑假就是最充实，每次都是跟我的好朋友们在一起。
哦，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可惜，还有一个是我一直以为我暑假会学，
开心
啊，就是我想要，就是我之前就有说过，我超想要摄影的，或是做一些就是学那个 Adobe 的一些软体，这个我也还没。那我希望接下来三个礼拜我可以来努力一下。
可以的啦，可以的，只要有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对啊，像我最近就是身体状况比较多，我就要去看。可是也不算是重，有一些门诊是那种，比如说像牙医，就是固定要回诊的，或是对啊，我现在就是在跑一些我固定要去看的医生，就是在开学之前这样，所以也让我就是时间又被看医生这件事占满。对啊，你有在固定看牙科之类的吗？就是一些注重身体健康。
我昨天才去看，就是我看那家，就是我从小看到大的，然后他还说他很久没看到我，我这么一想，我的确也是很久没去看他了。
被抓到了。
然后可是我不是为了做定期检查去的，我是发现我的智齿长出来了，就是有一颗智齿快要探出头来，然后我妈 我爸妈叫我说要去看一下牙齿，听医生专业评估。
那你就是太久没有去看医生啦。
对，没错。
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也是小时候就我就觉得说啊，我就每一次是要检查屁，可是我就有一些问题，真的都是到有点，真的是没有定期检查的后果是，就是平常嫌麻烦，就是最后会更麻烦。我自己现在是这个教训啊，有点惨。
对啊。你知道我那时候前就是我大概星期一的时候跟我爸妈讲，然后因为我妈刚好星期三有挂号，就提前预约挂号，所以她就说：“哎，那你要不要顺便一起去看？”这样，然后我就想说，看不想哎、欸，没有很想哎、欸，我想说，那我等她有影响到我生活，牙齿再痛一点的时候再去就好了，就是会有这种死人态度，就是哦。现在没事啊，干嘛要去看医生的感觉？
那结果你要拔智齿之类的吗？还是还不用？
我要在，因为那个我原本看的那个牙医，他没有在做智齿的手术，所以他把我转诊到别的地方去，别的诊所，然后我还要再去看一次，这样
才会知道你有没有矫正，是不是？
对，才会知道我有没有把智齿拔掉。
像我之前就是，我小时候吧，就是知道我有脊椎侧弯，然后我就很懒得看骨科，我就想说，我就会跟我妈说，哦，我国中要读书啊，我高中要读书啊，那等到我学测完之后，我妈就说，那你总算读完书了吧，至少暑假很闲吧，就是学测去年，类似那时候，然后才被抓去就是骨科检查，可是就是因为骨头的问题是生长板的问题，就是等到我国中做的话就可以。国中就去检查可能会比较好解决，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愈合，生物上应该是这样吧。但我一直这样搞到大学，就是医生就只能跟我说他束手无策，那祝我健康平安之类的。他就医生就只能跟我说，就除非我之后非常严重，那就只能开刀。那如果我现在没有严重，那我就只能想他办法与他和平共存。
我之前就是。学测前很常看一些姿势的YouTube 影片，我去调整我读书的姿势，不要让我的姿势很就是会伤到我自己的身体这样。然后发现完全没用，
欸、是
就是
哦，我常常称赞你说你真的是个好小孩。
就是，可是看完之后完全没用，就是他讲的姿势是一回事，可是你的能不能在有。无意识的情况下去实现那个姿势，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感觉就是你原本的姿势是一个天性，你知道吗？你会高低肩，你会喜欢翘脚，你会怎样的，都是你天生就准备好的。那你原本就会脊椎侧弯。对、啊，
你居然在这种事情上这么命定论，也太好笑。
因为你就是无意识姿势这种事情，就是舒服最重要，只有。可能就是、哦、我喜欢把脚放到椅子上，然后让大腿那条肌肉被有一种拉扯的感觉，这样才舒服。那这就是我最后的姿势，那我脊椎最后就会侧弯，就是一种最舒服的啊。
超级歪理，我觉得没关系，真的很符合心理励志节目。超瞎！我其实不知道我妈有没有在听这个 podcast。她如果听到这边，她应该会觉得超气，就会跟我，她感觉跟我说，我就是都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感觉就是你妈会把你这个搭档的主持人视为你的坏朋友这样？
不会啊，她会说一定是我的问题。
阿姨没有啦。这个我这个观念只有现在才讲而已，这是第一次啊！我没有这样一直灌输你的女儿，
好好笑。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听，搞不好她没有在听。
我刚刚想到就是，我忘记是伯恩还是谁的喜剧的段子有提到，反正就是好像他是说他看牙齿的时候会去舔牙柱的手指，然后。我一直整个看牙齿的过程就是医生不是牙柱就是医生叫把嘴巴张开然后开始把那些什么反射镜 就是有一根反射镜放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一直想到那个段子的内容，让我觉得一直很想笑。
所以你就在牙科的时候，就是保持很想笑的状态，这样。
哎、欸，对，就是感觉很糟糕。
可是医生也不会有感觉吧？那辛苦的感觉是你耶。
都好，就是会有一种心里的黑暗的欲望被拉扯出来，很想要去舔一下，可是就不行，就不要乱舔。
很好笑。
好，我们就结束在这个不要舔牙、不要舔医生的手指这个话题好了。
什么？那你有就是接下来接下来的礼拜你有什么规划吗？
我应该是我明天早上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去打去那个专诊的诊所挂号，我现在还没做这件事情。目前第一个规划是这样，然后我希望这个礼拜可以把树冠上看完。
好，你祝福你，那也祝福我的身体健康，然后下礼拜这个节目可以顺利的出现，下礼拜也可以在正常的时间录音。
没错，耶、yeah.祝福所有的听众身体平安，万事健康，招财进宝，恭喜发财。
好，用一个心灵励志的方式结尾，那我们之后就应该搭配一点励志一点的歌。
那我来推灭火器的继续向前行，继续向前行，好不好？就希望大家不管前途前面的路多么崎岖坎坷，还是可能够继续的向前走，励志。
那我推大家比较老派一点歌 ，The Beach Boys 的《Wouldn't It Be Nice》。好，翻几首英文歌，然后自己去找，然后就是祝大家的未来都会非常的 nice。
没错，在这边祝福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
好，今天就到这边哦。好，大家再见。
拜拜。